所以这个妄想烦恼啊，大家不要害怕啊，根本不要理会它啊，只是在一切时一切处一切境界里面修自己的清净心，这个就对了啊。我们修净土的人采用的方法，一个是读经，一个是念佛号啊，用这两个方法啊。第四是阳和照物，远近其父枯木不生，过失在矣。佛慈利生平等普度，禅体不受穷尽未来。又阳气所滋者，厚重凋零啊，凋落。佛慈所度者，究竟涅槃。由此两重之意，故云长春啊，就是书文里面呢，善慈风以长春啊，就是这一句。那么这是将世法跟佛法做两重的比较。阳和照物，阳是太阳啊，春天啊，温暖的太阳照着大地啊，照了万物，远近祈福啊啊，这个一切万物啊，欣欣向荣啊。但是说枯木不生，那个树啊，一老死了，死了个太阳怎么照它也没用处，怎么样照那个雨水，怎么样去浇啊，它也不会再发芽了。啊，是过失在矣。啊，春夏秋冬四季有变化了。啊，过了这个时候。草木又变了，佛的慈悲就不一样了。佛慈是真正长春的，我们这个世间春天只有三个月，过了时候就没有了，气候就变化了，要等待来年。佛的慈悲就像春天，永远是春天，不会有变化的。说佛慈利生平等普度啊，佛心是平等的啊，普遍的度化一切众生。这个度啊，拿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帮助、协助、服务啊，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帮助一切众生恢复到本有的清净心啊，帮助一切众生开明智慧啊。可是众生里面呢，有一种叫禅体不受，就好像那个枯木不生一样啊。禅体说不相信佛法啊，不接受佛法，不肯依照佛所讲的理论方法了去修学，这个就没办法了啊，佛帮不上他了啊。但是佛帮不上他的是一时啊，啊，这一生度不了啊，还有来生呢。来生度不了，还有后生呢，总有一天他会回头啊。所以说佛是门中不舍一人，才晓得佛是多么慈悲啊，这个恩德多大，决定不会把你舍弃。 生生世世都照顾你。即使你想回头了，一定又遇到佛菩萨了。当你不想回头的时候，你遇不到。说有阳气所滋者，厚重凋落，这好像树木一样啊，春生夏长啊，秋天树木就凋零了。佛此所度者，究竟涅槃啊，佛要帮助你，一定帮助你成佛。你还没有成佛，佛决定不会舍弃你。但是经论古德常常告诉我们，我们如果要想快快成佛啊，不要啊常常去麻烦这些诸佛菩萨啊，叫他们受了很多这个委屈啊，这都是我们自己造成的呀，生生世世需要他来照顾啊。那么最好的方法呢，生到有佛的国度啊，生到有佛国度啊，就不要这些菩萨们照顾了，天天不离开佛嘛，天天跟到佛嘛，那叫生死多了。生到有佛国度啊，所以本经啊，普贤文殊劝告我们，求生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是现在佛，不是过去佛，也不是未来佛，是现在佛。所以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上，稳稳当当啊，一生成佛啊，这个才是真正对得起诸佛菩萨了，对得起自己啊，不再麻烦别人啊。如果不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实在讲呢，自己也很麻烦，别人也很麻烦啊，自己决定不免轮回。这不免轮回给诸位说，三恶道是一定有份啊，在轮回当中啊，必定是住三恶道的时间长，住三善道的时间短。你要问为什么，那我就叫你自己去想一想，不要想很多，就想今天这一天，从早到晚你起心动念，你起几个善念，起几个恶念。如果我起这个念头，恶念比善念要多，那么换一句话说，恶念是 三恶道，善念是三善道。这就了解了，你想想今天一天就知道了，不要想多啊！如果再叫你想一年啊，想从小长大这么多年，那这个账自己会算的，不要别人算，自己会算。就想的我在恶道里住的时间多，还是善道住的时间多？恶念太多了，恶习气太重了，这就是决定三恶道的时间长。三善道的时间段这很可怕几乎堕了三恶道啊，学佛闻法的机会就没有了所以诸佛菩萨度众生在六道里面是以人道为主要的教化教学恶道里面因为 接受的人太少了。天道也困难，天道他快乐，啊，他快乐，他没有苦，他不愿意学了。啊，所以这个，有个比喻说，富贵学道难的，你看这人间富贵人，天天晚上就欢乐去了。去应酬去，去玩去了。你叫他来听经，他哪有时间呢？啊，那个很穷苦的人，一天三餐饭都吃不饱，你叫他来听经，他也没有时间。啊，他晚上不是忙着休息，还得去打工去。啊，所以人道是小康之家，日子还过得去，啊，也不怎么太乐，啊，但是也不是很苦。所以这个环境呢，是修道最理想的一个环境，啊，这就是人生可贵呀，啊，人生也难得。这个文里面的含义，都是劝勉我们要求生佛国。那才真正是善慈风一长城啊！这一句圆圆满满的显露出来了。下面就是报性相之洪流啊，洪是广大了啊，涓涓滔滔。无流不拿大海也，涓涓是小水，小河流水，滔滔是大水，像长江黄河啊，大水，不管是小水是大水，通通都流到大海，全都流到大海。若心若相，无意不全。大经也，把华严经啊比作大海，把一切经啊比作那些大水小水，通通都流到华严里面来了啊，所以华严称为啊根本法门啊。是大疏云，千门前住啊。与重点为洪流，万德交归是群经为眷属。这是清凉大师在华严经注解里面跟我们说的啊。千门，门是讲法门，这个千不是个数字啊，是形容其多啊，形容其多。我们佛门里面常说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这个千就是代表无量的意思啊。千住住是住如，也就是流的意思一样啊，住如啊。与重点为洪流，点是经典。佛所说的一切经典，华严经呢是宏愿啊，全是从华严流出来的。那华严是它的根源啊，这是这一句从比喻上说。下面一句呢，这是从事实上来讲啊，万德交归是群经为眷属，华严是根本，一切经是华严的眷属啊，好像一个家族一样，华严是老祖宗啊，子子孙孙都是从他那流出来的，所以称他叫做根本法轮啊，称作根本法轮。 那么这几天呢，也有不少同修啊见到我了，问的东西也问的很多，是法佛法，这个东西的确是很耽误时间的。每一天要应酬啊，也是很苦的事情啊。进来关心时事的人呢，多了，一些敏感的人呢，都想尽方法了，要到外国去移民。我们也不能说他错，但是那还不是办法。根本的办法呢，是修德了，修善积德。纵然有灾难，灾难是众生的共业，共业里面还有别业啊。那么由此可知啊，这个积功累德是非常重要啊。我们要想真正的消灾免难啊，逃过这个大劫，是要有福啊，没有福不行啊，没有福，走到哪里都还是要受苦难的啊。所以我在国外看到有一些人到外国去，外国很苦啊。所以现在在外国的一些华侨啊，看现在的台湾呢不一样啊。在国外流行一个口头语啊，说早出来啊早死啊，早离开台湾了，到外国去了就早死。这不出来的人发死了，都发财了，都发了。现在我们常常在美国、加拿大听到一般人呢有这么一个口头语啊，现在台湾发财了，有钱了啊，早出去的人很可怜的啊。那么这个就是每一个人的共业别业不相同。我们明了佛法的道理，一定要依教修行啊。外国的好处实在讲呢，生活品质比我们好，这是真的啊。居住的空间广大啊，不像台湾呢空气污染这样的严重啊，饮食也比较上要清洁啊。台湾这个就连蔬菜这个农药放的都太重啊，所以外国人到台湾来观光啊，住个十天半个月回去啊，都要生一场病啊，水土不服啊。啊，他们来过我们这个环境就不适合啊，正如同我们到大陆上也一样，因为大陆比我们还落后啊，卫生设施完全都没有啊。我们很多人到大陆上去观光旅游啊，半个月一个月回来也得要害一场病啊，同样的一个道理。但是要想赚钱呢，那在外国是决定赚不到的。这是我们常常到国外去时我们了解。现在在今天在全世界大概赚钱最容易最富裕的恐怕我看就是台湾，连日本现在也比不上台湾赚钱太容易了。所以有一些华侨说，这个台湾呢处处都是黄金啊，空气里都闻到都是钱的，是不是？ 这钱有这么多。但是学佛修行，修清净心啊，确实那边环境比我们这个环境要好啊，这环境有助于身心清净啊。那么说到这个地方呢，就有很多人问到这个局势的问题。现在这个局势，神仙都没有办法预料，何况我们呢？没有法子预料啊。不过一般来说呢，我的看法并不乐观啊。从哪里看呢？从人心看。因为我们佛法讲一个基本的原理，境随心转啊。如果这个地区人心淳厚啊，心地善良，奉公守法，这是前途啊，决定是光明。如果是像孟老夫子讲的上下交争利，这个国家就危险了啊。那么我们现在看看，我们台湾上下确确实实只有一个字，利，这个字看得太重了，对，绝对不是一个好现象啊。学佛的人心地的确是清净多了，我们在修复，修复的人毕竟太少了啊，要明文利养的人太多了。换句话说，这个善业敌不过恶业，这是我们从佛法因果的观点上来观察啊。那么再看看大的世界，全世界啊，每一年每一年我们去比较这个道德的观念逐渐的下降啊，功利的追求啊日渐上升，所以这个世界前途不乐观啊。那么再讲到民主，美国实行民主天经地义啊，我觉得是理所当然，一定要行民主啊。中国人行民主行不行呢？我觉得不行。中国要行民主啊，我们这个国家民族啊很快的就灭亡了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历史文化意识形态这些背景呢完全不相同啊。我们比喻开店，美国那个商场是到处来的人，每一个人摆个摊子，摆个摊位，大家都是彼此没有这个历史的渊源，没有关系啊。那么这样我们开会呀，来推选一个管理的人，这是对的，不是这样他就不能维持。我们中国这个店呢是个老店，代代相传，店员都是自己的晚辈，家长说话算话了，这个跟那个他们临时在这里摆摊子的不相同啊。这个老店及这代代相传的老店现在也要叫他搞民主啊， 在底下的时候，兄弟姐妹家亲眷属说都来争啊，争这个管理权，你说这怎么得了啊？这家不成家，国不成国了啊！这就是中国的历史文化背景跟外国不相同啊，尤其现在这个大陆决定不能讲民主，一讲民主的时候，那我们这个中国人就可怜了啊，非亡国不可啊！为什么呢？台湾毕竟呢，这四十年之中啊，这个教育很普及啊，尤其在这个海岛，向全世界接触啊很广啊，一般老百姓说民知开了。大陆上到今天，恐怕还有80%是文盲，没有受过教育的，没有离开这个家乡的。他什么都不懂，这一开放民主的时候，个个都想当头啊！我们这里民主已经打得天翻地覆了，那大陆上打的时候超过我们10倍都不止，你想想看，这个国家不是马上就完了，可怕了，非常非常可怕。啊，所以诸位要记住啊，民主不一定就是好啊，君主不一定就是不好啊！啊，孙中山先生当年革命的时候，没有想到有两党来竞选的，没有想到啊！啊，他那个时候的理念，他实在讲，他说懂得中国历史文化，他的确是一位了不起的学者啊！所以他搞这个革命，是拿党来代替皇室。那皇室啊，他是一个家族啊，来统治着国家。那么孙先生他的意思是，我们全国的精英，真正有智慧有才干的人啊，我们统统集合起来，我们来管理这个国家。他的观念是如此啊，没有想到有两个党三个党来竞争的，没有啊。所以他的革命讲的这个民主跟这个西方这个民主决定不一样的啊，那个是对的，决定是正确的。这是我们一定要认识清楚啊！所以中国在这一个时代，这是也是大家共业所感，要遭受啊这个苦难啊。那么我们中国古老的预言里面说了，大概是这个整个世界恢复秩序啊，天下太平。要算公元来讲呢，大概是2230年。之后啊，那么换一句话说，距离我们现在至少还有30年，这个30年当中，整个世界有很大的变化啊，人民要遭受很大的苦难啊，真正大难过后，痛定思痛。我在新加坡演培法师问我，他说你要是你主张看法怎么样呢？我说我的主张我的看法还是出皇帝好，天下太平啊！我是赞成君主制度。我们中国历代，你打开历史看，昏君很少，只有几个啊，大多数这个皇帝啊都相当开明。这个原因在哪里呢？他们受过最好的教育啊，知道如何去爱护老百姓啊，知道怎样把国家贤能的人才选拔出来啊，来参与政治啊。所以中国的这个选举制度是非常非常之早，那个时候选举不是民选，不是老百姓选，老百姓没知识啊，他怎么他那个标准就很难讲啊。所以从前这个选举是地方官吏负责的啊，国家定的这个法律啊，进贤受上上，就是国家最高的荣誉，这个荣誉给谁呢？ 是你向国家了推荐贤人啊，你推荐贤人是得国家最高荣誉之奖啊，进贤的啊。所以从前这个地方官吏县市长啊，地方官吏他政绩里面第一条就是选拔人才，如果他在那做上三年没有选一个人呢，他这个官就不要做了，他就会被免职了啊，以后他这个前途永远也就没有了啊。所以地方官常常要出去暗访啊，访孝廉啊。所以这个人才呀、啊，他就是以这两个为主，第一个是孝。为什么呢？一个人能够孝顺父母，这个人呢决定不会做坏事情。为什么呢？他要做坏事情，他想到我对不起父母。所以是他办事情呢能够尽忠啊。第二个条件是廉洁，廉洁就是不贪财啊。所以从前这个国家选拔的人才是以这两个为标准啊，一个是孝，一个是廉，很有道理啊。我们今天选是用什么标准呢？今天是金钱为标准，谁有钱谁就选上了。你说这个糟糕不糟糕啊？啊，他花了这么多钱选上去了，选上去他这个任期三年，他必须把这个钱搞回来呀、啊。他不搞回来的话，谁愿意去干呢、啊？如果这个钱谁下去，就一分钱都拿不到，没有一个人会参加选举。啊，苦的。老百姓 啊，今天我们在新加坡这好在哪里啊？官吏廉洁。我们到新加坡问老百姓，你们办事情跟这个政府官员要不要拜托，要不要送个红包？我说不要，我们政府里头没有贪污的，这个了不起啊。一心园的周居士跟我一起到新加坡啊，常常到街上买东西，他就喜欢去问啊，问这个问那个，回答的都是老百姓的信心，我们政府官员没有贪污的啊，我们办什么事情都是按照法律按照规矩啊，不需要拜托，不需要送红包啊。大概现在中国人统治的地方啊，新加坡是第一啊。大陆上贪污也非常严重啊，不走后门没有关系，什么事情都办不成啊。所以新加坡是福地啊，真正是难得啊。那么这是题外之话了，我们说到这个地方的确都有相当的感慨啊。总而言之，我们自己一定要修德啊，环境我们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并不迷惑，我们也不畏惧啊，也畏惧没有用处，不能解决问题，一定要把心定下来啊，逆来顺受啊啊，在这个逆境里面呢修清净心，这是一条真理。所以这个后面呢，这是说万德交归呀，摄群经为眷属啊，这是华严经之所以称之为根本法轮，道理就在此地。幕后这一句呢，那是第六，高日立天，多重景之要，圆宗布施啊，也群经智慧。 第一句是比喻，第二句这说到佛法上，阳光明亮，注意一下的，晚上我们看到很多星星，白天还是有那么多，并没有减少。为什么白天星没有了呢？被阳光啊淹没掉了啊。所以当我们看到日食的时候啊，这个地球影子遮着太阳，你看到那个星的多明亮啊，可见的光明，大的光明呢我把小的光明呢掩盖的啊，叫它显现的不出来了啊。所以太阳出来啊，日月之日月都没有光明啊，不是它没有光，是它的光太小了，显示不出来了。拿这个来比喻，一切经跟华严经一比呢，华严经像太阳，一切经呢就像星月一样啊，跟华严一比啊，都没有光辉了。古德有这个比较啊，诸位在这个黄念祖居士无量寿经注解里面呢能够看到啊，他这个注解我们把它印了流通啊，现在是很受欢迎啊。今天有一个同学告诉我，是中南部啊有人打电话来，他们要印呢黄念祖老居士的无量寿经注解啊。我问他要印多少，他们要印10000部啊，很难得啊。问我说，我们这里没有版权，黄老居士欢迎翻印，你们的功德无量，是不是？那么他老人家引古大德的说法啊，古人就有个比较，是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经啊，通通来做个比较，华严第一，然后再用华严经跟无量寿经做个比较，无量寿经第一，华严比下去了，用这个方法了，显示出无量寿经的功德不可思议啊，这是古来大德的这个说法啊，很有道理啊。为什么呢？我们仔细来想，华严经受持的人不是人人能受持啊，好是好，不能人人都得度啊，他所度化的众生还是一个小范围啊。但是无量寿经度人的时候范围太广大了，上到等觉菩萨，下至地狱众生，没有一个不得度的啊，一切经度不了的，无量寿经度得了。将来一切经都灭尽了，所以灭尽的就是都不起作用啊，都没办法度这些众生。无量寿经最后灭，它还要留100年。哎，你从这个上面去仔细去思维去观察，这个经的功德超过华严呢，古人讲这个话了，我们觉得有道理。这个说法决定不过分啊。所以梅光熙老居士在这个序文里头也在提示我们啊，在今天要想弘扬佛法，一定要弘扬净土宗，弘扬净土宗一定要弘扬无量寿经。好，我们今天就讲到此地了。